林忆莲演唱的至少还有你，送给所有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送给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各位晚安，欢迎你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礼拜二的微杂谈。
对，
我忘掉了昨天是长周末
了。嗯，
我是姜伟民。
啊，我是菲儿。
大家好，我是吉霞。
是一谈到长周末啊，一定想到说蜂拥而至全世界各地的这些在人在旅途的这些旅友们。
嗯，
那我相信这一次至少美国的统计局有统计说，这一次美国人外出旅游的人数再创高峰啊。
哎呦，
我觉得这种时候伟民哥永远是为这些统计统计局添砖加瓦的就是你了。
伟民哥去哪里了？
一到假期你一定要奔出去，我看你去了好两个地方。
我没有，因为太短嘛时间，所以说不能到国外去旅行。当然了，附近一定要走一走，这是一定。但是我是想说，哎，那我们出去旅游的话本来是怀着一种放松心情的这样一个目的，
对，
但居然有些人居然从一次本来是愉快的旅行，结果变成了好像驴友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最后老死不相往来啊。
对，伟哥，我觉得你看你出去旅游对不对，肯定是跟嫂子嘛，
家人
是，
就而且嫂子以嫂子性格事事都是听伟民哥的。
Oh,
就说我今天比如说我们好假设说我们去了，
就伟明哥想吃啥都行，
这种的话就伟明哥做主导。
嗯，
但是呢伟明哥今天讲的是我们好朋友一起出门，那就不一样了。
哎对
就比如伟明哥和吉祥一起出去，
那我还是听伟明哥的，因为伟明哥买单。
对
应该是买单听谁的，
本来关系很好的人也可能啊出去之后哎俩人马上变成仇人了。你看今天这个今日话题，你不是好像高大哥没来吧？这两人昨天出去了，变成了仇人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我这是玩笑，
非常有可能。伟明哥，别说朋友，
是
我去年回国，然后呢，因为买机票嘛便宜，然后呢，跟我这个堂弟和堂妹，
哦，你这还是亲戚了，
亲戚，但是回国之后，然后再一次我再一次约他们回国的话，他们说不行，胖哥，我不能跟你一起回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计划了一个行程，我计划的非常缜密，非常好。
你自己已经觉得自己很付出很多辛苦了。
我当然，我因为我比如说订了这个机票，当然订完之后，我们是从新加坡转机嘛，
挺好的。
然后我想说，哎，我们就从新加坡一日游，我早上先去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地方，然后中午再去什么地方，晚上再去什么地方。但是问题是，你出去旅行，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我们那个航班当时没晚点。但是呢，托运行李就出现问题啊，有这个行李不能寄存，然后问题还带两个小朋友，
哎呦，
这两个小朋友完全就是定时炸弹，走也不愿意走，然后这个还要推着，问题是新加坡那个路啊，我们以为是它是发达国家嘛，对不
对？
但是它的路根本就不像美国这样，
就没有说有残疾通道，
没有残疾通道，这个路边搭小摊就已经跟国内大陆差不多，都搭到快搭到这个路上了，我们推着这个车，然后。这个天气又是我们完全不适应新加坡那种天气，一呼吸都是那种热，然后这个小朋友闹，然后计划赶不上，然后又没买当地的这个手机，所以说你还不能上网，不能打车，很麻烦。然后结果这一路走来之后，不行。这是他们两个跟我说决定下一次再也不跟我回国了，这还是亲戚朋友之间
啊，当时他们跟你在一起
跟我在一起，但是后来我妹妹我那个堂妹就她说我有另外朋友哥，我不能跟你走了。
哎呦，
我跟我另外
朋友
还不是回来翻脸，从现场就翻脸，
而且这也不算翻脸，这个其实他也就是 keep 他们的关系，但婉言以后继续在一起。
但我弟还说，他说你看你这因为他埋怨我妹妹嘛，你说你看带两个孩子，你帮帮忙嘛，你怎么自己还走了
啊？
哎，对。
然后我自己也不爽，你看的确是，然后这个怎么样？
嗯，
结果。这一趟行程下就只有一天哦，非常不开心，大家都每个人都不开心。
所以你看，其实这个也不是说你们谁有问题，谁都没有问题，只是每个人的观点、理念和体力不太一样，能够承受的那个度不太一样。
而且计划真的没有变化快。
不是，但我想请问一下吉祥，那这么一个大团旅行，而且都是你们的亲属朋友
啊，对，
谁张罗的呢？要凑在一起，
肯定是他张罗。
你看。你张了的，
我张了。
开始是个美好的愿望，肯定都是。
我把这个去吃什么，去玩什么，我都做成了 PPT。
很
发给他们，然后整个行程我从几点到几点。问题是你推着那个婴儿车，然后就带着个行李，然后你想从 A 点到 B 点不是那么容易。我想说坐地铁，结果坐地铁没有钱呢，我们就刷卡，刷卡就每一张卡只能刷一次。
不是新加坡用什么币？
新币啊，
新加坡。
但是你可以用那个信用卡嘛，你可以刷那个信用卡。
对，
就是直接不买票，直接刷卡就可以进站。
哦，
那你应该先去买票嘛，在售票处。你用一刷一次买他四张票五张票、
嗯、没有想到那么多。
嗯，
我想说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攻略就说啊，你直接可以刷卡，就一张卡只能刷一次，那后面那、
哦、
后面那五个人怎么办？
哎呦，
对，然后这个路也不好走、
嗯、
然后又中间路上遇上那个他们修路。
嗯
啊，本来想去一个什么伊斯兰那个清真寺、
嗯、
结果外面去看了一看，哇，不行。
嗯，
这一次给我的深刻的教训
是没错，是天气上
对、
啊、本来就是没有想到说那么热，
哎呀，那火
特别是我们北方人，对不对？很难适应，再加上呢，小朋友你开始平常表现得很好，
嗯，
哎，可能到那个时候，因为可能
他也
因为长途旅行的这样的一个疲劳，又没睡好觉，
哎，
你本来想我们大人可能能挺着，到那时候小孩小朋友开始嗷嗷叫啊，
对，
啊，不对，整个机场就看到你们家朋友在叫，那这个时候那怎大家怎么受得了？
心情是很在那时候是很着急，
非常急，然后打不到车，因为没有那个当地的手机，我们开流量又不知道怎么弄，
嗯，
然后后来还好打了一辆车去到当地很著名的 China Town 叫牛。车水，
嗯，
去吃他们那个什么一星级、
啊、对牛车水、哦、
对，然后什么米其林一星，我想说啊呸，
哎呦，
什么东西
啊、
哦、哇，那个
不是那么好吃是吧？嗯，
味道还凑合，但是你要去排队很久，然后他那个连空调都没有、
啊、
他露天、
嗯、
对对对
那
边牛车水的都是这样，
我这边汗整个滴，我说吃这么咸，因为汗都是滴滴下来、
嗯哦，所以说你的所谓的这个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
非常美好，
结果它造成了说到现在还是老死不相往来，跟你的新手朋友对不对？最近也没有打电话去问候一下。
对，因为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他们就是比如有尤其又有两个亲戚跟着的话，有时候还在想也许还能搭把手，自己在很乱的时候，但当小朋友很乱的时候，因为亲戚都是他们本身也是年轻人，因为听他说是表弟表妹嘛，
堂弟堂妹，对，
堂弟堂妹，那么也是年轻人，年轻人他根本没办法理解有小孩的家庭
又没有孩子
需求，所以他们就会反而觉得哎，好烦呢、啊！就是他们自己的内心上，但你又会觉得你在那块儿，插手，就你一点都不帮忙还嫌烦，就是两个人就会在这种时候遇到一些分歧，然后再加上天热啊、
嗯、
这些各种的外因。
还好，因为真的是亲戚，没关系还没断，
还没断，
还没法断。
对，
但是内心已经结上梁子了，
以后不会再一起出门、
哎。但是呢，从刚才吉祥讲到的这个故事，
嗯，
那我们看到说可能很多的亲朋好友凑在一起，哎，有些人可能是有圆满的结局，但是吉祥在你身上发这个故事、
嗯、
看起来真的是以后不太适合再和亲朋好友结伴而行了。
对，
那么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啊，让菲儿来给你们讲一下他在欧洲的旅行当中他遇到的，哎，可能他的点点滴滴，上次的节目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不过呢他能不能从他的角度上给我们建议一下，说旅行要不要结伴而行，特别是找一些亲朋好友来一起旅行。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谈到这个出去外出旅行、
哎、
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愉快心情的一个一次聚会，
嗯，
居然有些人翻脸，可能从此以后老死不相往来。哎，刚才吉祥有现身说法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他的这次新加坡过道、
嗯、
然后回老家的这样一个旅行，
对，
确确实实产生一些小小的还不算是特别大的摩擦。
对，
他这个还不算，
我就只有一天，反正、
嗯、
就一天。
那你那个故事据说可能动刀动枪了，
这也只是十天，
也倒也没有说到那么严重。因为像我的话、
嗯、
我一般就是我特别能理解吉祥，就他做了所有的计划，然后很多东西没有按照计划去行事，
对，
然后可能还会遭到别人的埋怨的，他的这种内心的焦灼和委屈。其实我也是面临同样的，就是因为我奔赴我欧洲的这个朋友嘛，那我在想他作为地主嘛，可能就他也是他提议的要这么开车玩一圈、
嗯、
其实我并没有说太说我来提议，或者是我其实是有点不忍心让他这么走这么一大圈的、
嗯、
但是他提议的呢，然后呢啊、我想说那就交给他，但是他就 跟我就都快要我要出发，他就说，哎，你的计划弄好了吗？我说什么计划？我说咱们不就走到哪儿算哪儿吗？然后他说，你就有个计划吗？就让我要去搞一个计划。然后我就赶快，我想说，哎呀，也许他在欧洲这么久，他也没有时间出来玩，他也不太了解，那还是我来弄吧。然后我就赶快根据小红书搞了一个就是大概的计划，然后呢他又加了几个点，和他又加了他的一些意见，那我都尊重他，然后就放进去了。那到了的第一天，其实我都还蛮感谢，就因为来接我嘛，然后去跟其他的朋友见面，然后吃饭这样子，我都还蛮感谢。但是在吃饭期间，其实我就已经隐隐觉得那个不太对。就是、
为什么哪块不太对？
因为以前的话，他可能是在洛杉矶学习或者怎么样，然后比较还比较谦逊，比较有求于我们，就我们对他的帮助更多一点。就我们朋友这样，
他还在洛杉矶待过，在美国待过，
所以以前的相处是很不错的。就是说没有任何，就只是觉得他也是比较要求洁癖啊、细致啊这些。但是比如他来到我家，他觉得哪一点他不受不了，他还会帮忙擦啊、弄啊什么的，就并没有觉得会。
什么星座？处女座吗？
双鱼。
哦，双鱼不至于啊。
但是他有洁癖，所以呢就是说我就觉得，就但是之前以前我就都能接受的程度下，所以也没有觉得有什么。
因为那时候他住在你的屋檐下
啊，对，他
不得不低头装的。
然后呢就是啊还行。那可能他现在去了欧洲，他是作为一个教师或者他是一个学者，然后可能有了一定的地位，然后呢也我这次去又感觉好像是有求于他，可能是这种地位的反转。然后他就会各种的开始指教我的各种行为，
比如指教什么在欧洲不能随地吐痰，这个我们当然不会嘛，
绝对不会哈。就去的时候比如就是说大声，他会就是说话稍微，其实我觉得我说话还好，
你说话已经很温柔了，菲儿姐，
但是他都会觉得哎no 你小声小声，你要这样，现在是欧洲要小声，就这样，就是要非常小声。所以我到后来已经都不敢，他说你突然一大声，我就觉得脑袋嗡嗡嗡嗡，他就这样子形容。然后呢，然后比如像是喝水嘛，他一定都要一瓶水里，他一定都要倒到一些杯子里来喝，
不能就瓶，不能就瓶喝，
不能就瓶喝。然后呢，我说，哎呀，别那么费杯子了，我直接就剩下半瓶的嘛。他倒到他自己的一瓶里，我说剩下那半瓶，我就直接用这瓶。说 no， 这里是欧洲，这里是欧洲，好吗？然后就这样，就没
欧洲这么费。
然后呢，我就想说，
这么麻烦，
我这个是从美国的人来的，就这么被嫌弃。
我们是土老帽的吗？感觉
就反正就各种就是对你的嫌弃和不满。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两个玻璃瓶，如果买了的那，因为那边的水很多都是玻璃瓶的，
哦、玻璃瓶
还不是塑料瓶、放在那个汽车的里头，不是有两个那个槽吗？
对，
我的是玻璃瓶，他的也是玻璃瓶，然后有时候车一动
撞在一起，
会撞一下，就响声。他说不行，这样会碎，你拿走，把你的拿走。然后呢，我把我的拿，我说这个你确定这个玻璃瓶会碎吗？我说他们都很接受，说你现在把它给我扔在地上，你看会不会碎？然后呢？就是他说，
他没说，
对，他说你的逻辑有问题。他万一有那个千分之一的碎的机会，那我车不就完蛋了吗？就得打扫半天了吗？后来我想说，那尊重他，我就把那个瓶拿走，放在我的脚下，放我脚下也不行。他说，你干嘛要放自己脚下？会逛的，你给放在后面书包里好吗？放书包里。
他会不会是因为学的哲学才这样？
就他做事非常严谨，严谨的已经让我就觉得窒息。
我现在觉得当他学生。才窒息！哎，这个字写的不太对，你用四号字体，结果用了小三号，不行。
各种就是，然后像比如过了那个过那个收费站，他让你把那个coin，他是负责开车嘛，他说你让你把coin拿给他，他也会说能快一点吗？能不？我说你能帮我看这个coin是？
对呀，我们也不认识。
他说你就随便拿三个一块好吗？因为是2.6什么的，他说你不要再去纠结多少毛多少毛那些东西。那我看他这样，我就把三个一块给他，然后。找的钱他就扔在我的身上，后来我就
他扔在身上，
他就赶快走。后来我说咱们至于咱们需要这样子着急麻花？我说你没看前面人老外都是悠闲的，还在那儿仔细看看怎么样，每一个都很慢，我们排了很长队。他说你这个逻辑有问题，说因为不能别人慢，别人错，别人耽误别人，你就要同样做这么错的事情，然后就是你就不能快一点就 不耽误后面的人嘛。
所以这个朋友还单身嘛，对不对？
对，
我终于知道他单身的原因了。
你知道吗？但我后来想想说，其实他说的有些时候，那个道理也没有，你也没办法去反驳他，但是就觉得他不够平易近人和就是理解别人。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其实在第一天的时候我已经发现矛头了，我脑袋已经三道杠在想说这。
他要不要未来九天怎么办？
怎么办？然后，但是你知道，他永远在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以开心为重，以开心为重，好吗？”就这样。但是我后来，你知道，我心里其实我也没有说任何的埋怨的话，因为我心里其实是他这么说出来的。就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就是还是要 enjoy 路上的风景，不要太在意这个
小细节
说的话怎么。而且他也就是一时的情绪上的说出来这些问题，他其实内心也并没有坏心，就并没有说
那是你太好了。对，因为一路上风景虽然说很漂亮，但是你看风景，毕竟你只是那个五分钟、十分钟、一个小时，你更多的时间是坐在他的旁边。
但是我就是，反正我就尽量enjoy于我的风景，然后不太在他。我知道他说这些话的，他的那个逻辑性，他是一个特别的龟毛的人，而且现在他也不隐藏了，不掩饰了，所以他会把他，毫无保留的这么绽放出来。那么，
但这个也不对啊。因为你毕竟远道而来，还是好朋友，而且当年还帮过我，而且问题是我又不是一分钱不掏，然后完全都是你付钱，
对，
我还付了很多钱，结果还造成这样。
但是我
把电话给我，现在打给他。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也是看在他比较辛苦，他一路上基本都是他在开车，因为他也不放心我开，就是我只要一上那个开车的哈，他因为其实，在我的印象中，我开车已经算挺不错的。
对呀、啊。
然后，但是呢，就在女生中我已经很好，而且方向感很好的那种女生，然后呢，但是他就不放心，他就会说，因为在欧洲，就是你每个超过车就要马上回去，他就要求我必须超完这个车马上回去，然后不马上回去，因为我说前面还有一个大卡车，我想等超，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然后我说我想等超完他我再回去，他说no, 不行，你必须要马上回去，我说我已经按照你的逻辑思维，你也是这么做的，而且我已经按照你尽量按照你欧洲的逻辑思维，就超完了马上回，超完了马上回，但是我没有做到就是说完全马上超完每一辆车就马上回，这也有问题吗？我说我本来开车是想看你辛苦，想要让你
分担你一些、
就是 take easy 或者休息一点，但是你还反而比你自己开还更累，那好吧，那我们就靠边停车换你上，我一点、就是我后面就反而是心安理得，一点不心疼他了，就让他自己去开好了。虽然他开他累，他自己也很有很多情绪上的东西会反映出来，但我就都当没看见，然后我就 enjoy 自己的行程或什么。而且到很节点的时候，他很有点情绪化的时候，我就让他情绪化，就当看小孩一样，就不理他。然后呢，等他情绪完了，其实他也会知道他自己刚才
做的不对了，
有问题，对，然后他也会尤其有情绪很厉害的时候，他也会道歉，所以我就先随他去。但是我想说，无论如何要把这十天的旅程完成，因为如果我走了，其实我当时也有这种说，我说你真的这么不开心的话，我可以租辆车现在走。
哦，其实已经说到这个程度了吗？
对，我已经、
这个程度已经不。
对，我说我可以租辆车就走，其实这样没准反而
更
开心，如果更开心的话，然后他后来还反而埋怨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说你说这句话就是在不理解别人，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伤害别人的话什么的，这样子
我都已经被伤害过我了，还一笑而过，你结果说别人伤害你。
我说那如果要是我可以收回这句话，但是你自己的话你也要本着理解、互相理解的态度来完成这，不能说你什么，你一点都看不到别人的优点，
对，
你眼睛里全是别人的缺点。那你这样的话，其实不是说我会难过，我一点都不难过，是你自己很辛苦。
对，那飞猴，刚才你讲的这些当中，你印象最深的都是什么负这个
鸡毛蒜皮，对，
有没有比较重大的一个事情影响到你说对他的这个深刻的印象？就伤害到你了，有没有类似这样的？
你说真的伤害到我了，我倒还真的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伤害。就当时他把那个零钱扔在我身上那一刻，我是觉得有点不尊重我。但其他的，他那些小打小闹、小作，在我的眼里都像就是孙悟空在玩那个翻跟头。
就是你性格太好了，菲儿姐，因为他从第一句说我说话声音大的时候，
对，
我就觉得这有点不尊重我了，因为我这个是正常，我没有说很，我没有跟你喊，我是正常的 你讲话，
对，
你跟
我
说声音大。
我其实并没有提高。
那么还我另外一个问题是、嗯、有没有在整个的十天当中、
嗯、
你觉得你很欣赏他，或者说影响到你说哎，你觉得这个人可能我错怪了他，
他有什么
有没有欢乐的时候？
哦，
我记得广告好像没有。
其实还有更过分的，
有、哎、是吗？那我们稍稍歇广告之后啊，要菲儿再给您慢慢道来。原本是精心设计的，而且呢期望值非常高的一次欧洲
十国
之旅，但是没想到啊，居然变成了一个似乎才刚刚认识这个人的真正嘴脸的这么一个过程。
还有更过分的，我要听一听。扔硬币啊，什么让你放瓶子啊、对不对？让你说话声音小，我个人都觉得我已经受不了了。
哎，但是其实我后来现在我回想起来，这个首先这个旅程是我这一生可能真的是不太会再去重复的一个旅行。我还是有很多就到了每一个国家它的风土人情，然后包括我这个朋友对刚才伟明哥说有没有欣赏他的地方哈、啊？欣赏他的地方就是他可能对有些地方他会给我讲这个建筑是什么风格的建筑，当然也会不停的考我，因为他讲了之后，
对，他就考你嘛，对不
对？
对，
下次就会问我，你这说说这是什么风格？然后我说不上来，他说你要学习啊，你要 Google 啊，你要怎么样，他就会教育我。但是同时也真的是让我成长了很多，就是也让我了解了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啊，也大概的这个样子啊，其实也是一个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有美好的回忆的。
你这不是去旅游了，你这跟老师去郊游那种感觉，老师回还要再写篇游记，你知道
吗？对，但是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些矛盾都是在性格上的不合，有其实某些源于他太过的洁癖和龟毛，
对，
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很严格的来要求我和挑战我的。
不行，我还是要听一听更过分的地方在哪里？
更过分的其实还有，
让这个听众和网友来评断一下，
评断一下。但其实你想想，有时候哎呀，他就是没办法忍耐，就是比如像我知道他已经对声音的这种高，就是稍微高一点或者是正常的，他就一定要那种细细的，但。我跟你讲，有一次我跟他、他让我说哎，你因为他开车嘛，他说你给我阅读一下这个怎么讲的，人家怎么讲的这凡尔赛宫哈，就让我去 Google 帮他嘛。然后我 Google 之后他还说，而且我 Google 必须要按照他说的凡尔赛宫的建筑特点，必须一个字儿都不能差。
哦，对，
因为差一个字儿出来的结果不是他想要的哈，他就会说你是按我说的，我说真的按你说的，这
还给秀
出
来
的，因为我比如第一条出来的是什么，我按着
你 Google 跟我 Google 都不一样。
他说哎，不行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介绍你这是按我说的，一字不差。我说我是按你说的一字不差 Google 的，然后呢出来的第一条，说那你再给我念第二条，然后就第二条，你给他念这个时候啊，你按轻声细语的念不行，
哦，这是
你能不能大声一点？我完全听不见你说话，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我说你不是说是说话都要在欧洲要小声，
对，
这个时候又希望我大声。那影响到别人怎么办或者怎么样哈？那 anyway 我就不理他，我就反正就大声。但是呢，比如我像我们吃饭的时候，像盘子如果要用勺子去弄什么，我知道他，所以我会轻轻的去就是快菜，我已经是
小心翼翼了，对不对？
如果其实照我来说，如果我是很龟毛的人，我看到我的朋友已经为了我已经做到这样了，我可能就不会太，我就忍住偶尔发出来的一声，
当然
就可能不小心偶尔碰了一下出了一声，
这有什么呢？
只是轻轻的碰，不是那种重的碰，他就会马上炸毛，他就会说就是哎，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你不要去弄了，我来成、
哦、
就这样。
所以说从我们由你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说，确确实两个人从性格上
是
生活习惯上绝对绝对不同，
对，
就这种人居然走在一起，而且
要
有十来年没见过面，是吧？过去
十年就大概疫情以后
疫情以后没
三四年嘛，
对，
那
居然变化这么快啊！不是，谈到你刚才讲这个故事的话，我突然想到二十几年前我也发生过类似这样的故事。
哦，
我是不得已，我其实很从小到大到今天，我也不喜欢跟人家。去比方说在一起做什么事，哪怕在一起逛街，除了喝酒吃饭需要没办法找，就是这个回避这件事情的话，
对，
聚餐嘛，那就所谓聚，那就一定在一起，
有其他人，
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我一般不喜欢跟任何别人做。二十几年前没有办法，为什么呢？是大家都是 roommate。 是什么呢？是我们 家和另外一家，我也是我们沈阳老乡，
嗯，
合租一个康斗，他们在楼上，我们的楼下住。
那其实也还算蛮分开的，
对，蛮分开的，
没有那么可。
但是呢，就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因为我他也是北方人嘛，
嗯，
有一次可能过什么节，我们在一起，反正大家一起聚会嘛，聊天吃饭，说哎，干脆咱们一起计划到大峡谷
哦。
哎，说那时候我还真的没去过大峡谷，二十几年前，
嗯哼，
就说听说那个特别美，我说行啊，那就去吧。但是我还真的没有把说。就是
想
走在一起，然后会出现一些问题，
哎，
没把它看成是个问题，
是。
但是我开始就有点对他说，他可以吗？因为他自称说啊，我在国内啊是开车的
啊，
就我这个人呢，驾车技术如果是好，那么久的或者怎么好了，讲一番啊，去吧。结果呢，他们负责什么呢？租车，
嗯，
我们负责这个买油，就是等于说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然后呢，他买一天的旅馆，我买一天旅馆，不挺好吗？
哦，
而且我买吃的，
很公平。嗯，
这个餐费我们来付，
是
挺好。结果呢，第二天一早，我差不多四五点钟就醒了，
嗯，
就等，没法，他们还不起床。
哦，
我想说到大峡谷得我当时感觉说得七八个小时嘛，
至少了。
对，
从拉斯维加斯出发，从
我们这儿出，从我们这个，
啊，从
洛杉矶出发，
那可能十几个小时了。
他结果还没有，我算了嘛，我说干脆我们自己租车吧。
嗯，
结果他太太听到下楼了。
嗯，
哎呀，维维啊，你稍后一下，我赶快给他叫起来。
嗯，
最后连吃饭，我说就别吃了，咱们走到什么地方再吃吧。
对，
没，哎，要不饿嘛。
嗯，
吃，整弄了弄去，哈不浪都快十点了。
哎呦，
出发。
哎，你说到这儿，我这个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
每天必须
我快速把它
吃早饭。
哦，
对，
可以带个面包在路上，在车里不可以吃东西，因为
我们到大峡谷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六七点钟。那个时候我们记得是当时是过中国春节的时候那段时间，其实天晚的早，
天
黑
的黑
得很快。
对，
所以说我们到那天黑了。结果呢，本来原定是白天到那儿看一会儿大峡谷，咱们就直接到威克斯住。
嗯，
结果威克斯他那个什么，他第一天的旅馆嘛，他订的是希尔顿。
嗯，
结果打电话说对不起，人家不给上。
哦，
我们因为你刚来都是天黑了，大峡谷还没看呢。
对呀，啊，
天黑了怎么办？只能在附近再专门再买一晚上的旅馆嘛。
是，
后来我们说算了，我们就买个什么旅馆，那边你退掉的不是要退不了了。
嗯，
就耽误
浪费了。
哎呀。一路上哇，就是说不尽的这种那叫什么的，就是我们之间的性格不合。
嗯，
我快他慢。
哦，
然后我急他呢，就是特别的慢性子。
对，
钻动的简直是实在是一塌糊涂。后来我发誓一辈子再不要跟人家去旅行。
嗯，
就是结伴而行。
没错，而且就是可能以后连你们喝酒的都没了，
没
喝酒的时候都没。
对，没错。
对，像我这个
朋友最后都很难再做。
对，因为像我们就是开车的话，我也是，就是如果实在不行，就比如行程或者什么，大家为了多玩啊，
嗯，
就早上拿个面包啃着吃就完了。
嗯，
像我这个朋友也是，他必须要好好的吃个早餐。
嗯，
因为在他的车里是不可以吃东西的，所以我们每次
喝水行不行？
喝水可以，
啊，喝水可以，不能吃东西。
对，不可以吃东西。然后午餐的话，都是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好好坐那儿吃才行，就一点都不可以说是拿个面包就在路上吃对付那种事。
嗯，但你这种的话，其实一直你看你其实十天已经很赶了，因为十天十个国家。
嗯，
那你早中晚三餐的话就要花费一半的时间了。
所以真的在每一个点就没什么时间太去玩了。然后呢，
嗯，
所以他也还抱怨这一点，但是他同时因为我也不好去说你这个早，而且早上他还要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擦半小时的车，就是
那么
Oh my God，他不能自己花钱去。
不是我其实本来是想说全完了之后可能回到匈牙利有那种自助骑车，
对，
啊，跟他说我们也去洗一下，然后给弄。不要，他每天一定要自己全部。他说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外面的风景也会很开，很 clear。
哇，窗户摇下来一样很 clear。
不是，我再请教一下，说从你在亲身经历上看啊，包括吉祥，
嗯，
你们认为说那朋友或者亲属就没办法组团一起去出去玩吗？
嗯，
到什么地方？
我觉得就是双方如果有很大的包容性或者什么是可以的，但是像这样的话，
嗯，
就我们之间还没有什么金钱上的就是算计问题。
嗯，
因为我本来说他负责车和油嘛，就是我就负责我们所有的吃和住，所以我在第一天看到问题之后，我果断我都是订的两个房间。
嗯，
我坚决两人不可以，因为我要在晚上至少
好好休息一下，
还要自己 要喘口气，
有点自己的。
本来你的预算说干脆，特别是两个是闺蜜，直接买一个房间就 OK 了。
是，
结果呢，
就是
你就多花出 double 的这个房间的价格。哇，
芬姐
欧洲，
芬姐是怕这样，半夜对不对？凌晨四点钟，然后他那个朋友起来说：“你芬你这个睡的姿势不对，能不能
起来重睡？”
打呼，
能不能翻到右边去？对不对？
对，反正就是我们还没有金钱上的这些问，因为他最后他就会抱怨说：“哎，这个油怎么这么贵啊？”这些，然后还老会说：“你看你这要是在，如果你真就是单租一个那种私人的司机和车的话，那可能更多费用。”
哎呦，
就是他说这些时候我就明白，他没有把当做和我一起当做一个旅途的互相的伴儿或朋友，他也是出去旅行，他把他当做完全为我服务。那所以后来我连油费啊什么的这些我都还就补贴给他，就是所以在钱上是没有任何的就是瓜分，我觉得就经济纠纷倒还好。然后最后他还走的时候总结的时候他还说啊，我搬到柏林之后以后我们可以去北欧四国之旅。后来我心里当时我们俩就互相他也互相对开，我心里就没有当时没有特别痛快说嗯好。
对，你直接想我不喜欢北欧四国不我就不去了。
所以刚才这一段的话，
对，
菲儿他讲的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而是一个血泪账一个血泪史。
但是我
几乎是
也算是人生一个 experience、
一个历练，
就是
对
你至少我觉得经过这次你也识到一个人和识到你自己、认清你自己是适合跟什么样的人以后、
倒是真的是学佛的是吧、那么到底亲朋好友就很难凑在一起做一次愉快的旅行吗？我们稍事需要广告之后啊，继续的跟你讨论。哎，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是到底亲朋好友或者好同事难道就真的不没办法结合在一起完成一次愉快的旅行吗？哎，突然刚才这个菲尔先生说法的讲了一些自己的血泪史是吧，其实我突然想到了如果哎你们比方说是长辈和晚辈之间比方说吉祥你伺候你父母这样一次旅行，我觉得是绝对可以非常成功的一次旅行，也是亲朋也是亲之间的关系。你看比方说我想到这儿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是
我呢专程报道完北京奥运会的这个大事件之后就飞回去想亲眼看一下北京的鸟巢啊、水立方之类的我就把我老爹老妈带上去。我曾经是还有这么一个设想说哎，然后带老爹老妈到北京去一趟，哎，这个愿望实现了整个的旅程从头到尾都是我安排的。
哎，
老头老太太一分钱第一不出，
对，
第二呢反正是什么都不用他管，我带他上哪儿就上哪儿，比方说上颐和园哎，那个简直的开心的，
对，
那是儿子尽孝道，
但是
所有的东西你来安排你来出钱就绝对没问题。
对，但是呢对你说到这，但你二老肯定你刚才说了他们开心的不得了，他们也其实反馈给你了他的情绪价值。
对
对
对吧，因为如果二老还说哎你这么安排，我那个朋友他还会说哎你怎么安排这么紧呢，
你们去颐和园我还要走路真麻烦，
这么安排为什么不在这儿住一晚上，或者什么，就是他还会对你的安排各种的
抱怨
。
对，所以说刚才谈到了，如果像这种亲如父子的关系，对不对？可能会凑在一起是一个愉快的旅行。
对，
但是很奇怪，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不得已，你们就一定要就完成这次旅行的话，
对，
怎么办？你作为亲身经历的话，你觉得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包括吉祥说有些什么好的建议？
对，其实我就是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出去旅行就是有的时候就不能太计较太多的细节的东西就因为旅行本身就是一个吃苦的事儿，不是一个像我们看到照片里在哪儿打卡
美
的样子，
对，
那只是呈现给你眼前的，实际的其实都是旅行是个辛苦的事情那这个辛苦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的磨合，而且还又花钱又要花你的情绪，因为你辛苦就会情绪有问题，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我们在互相之间，比如我和吉祥之间，我们俩之间如果有人能够金钱多负担一点那就出金钱多一点，如果金钱出不了的话你就情绪上给人以 足足的让人家花钱的人特别开心，特别满意，也可以，就是你至少你们俩之间要能够提供一种价值，情绪价值和金钱价值，这样子的话，就是两个人，当然也有可能完全平均的，也有可能，那也是非常match的，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要找到一个均衡点，要有个平衡，不能说一味的一个人的付出和一个人的情绪价值的这种忍让，那可能就会对这个旅行就不会留下太多美好的事情。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还是要尽量多的去想那些美好的事物留下来的，不美好的就过去了，就让它忘掉算了。
其实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伟明哥，就说比如说我们三个哈，我跟那个伟明哥飞姐，我们三个说好，我们搭伴说出去欧洲旅行，假设哈，我们就也别自己租车，也别自己找旅馆，我们就在当地找一个旅行社，我们也别自由行，就说这个找个当地，比如说一天游两天游，我们今天比如说在法国就一天游，然后明天我们到德国再一天游，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自己不需要负责车，不需要负责食宿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
对，而且那天我看到有一个 apps 啊，就说如果光是金钱上的，有个 apps 就专门为这些结伴旅游的小伙伴们的一个 apps， 就是怎么着，就是它上面就是每一条，比如今天吃饭是吉祥出的，明天租车是我出的，后天什么是你出了，
门票是伟明哥出的，
都放进去，然后最后他会给你总结出来，每个人谁还差谁多少，谁还差谁多少，就那种。
赶紧把这个 app 发给你那个朋友。
不是，刚才吉祥你讲到的，这是一个解决的一半的这样一个方式，什么呢？凑在一起了，不用某一个人专门出某些力气或者精力啊，或者花更多的钱之类的，那怎么算都很难平衡。
对，
但是有人算一笔账，说干脆这样吧，咱们三个，比方说还拿你这个举这个例子，咱们三个飞儿吉祥伟眠，咱们商量，比方说这个感恩节之前，咱们到欧洲去看看雪，到东欧挺好玩一玩。怎么玩呢？哎，这把钱呢、这个先每个人先给你1000块钱
哦，
吉祥你来花，
是
最后呢，咱们多退少补也好，或者说不够，咱们再重新再交，谁也不多花一分，谁也不少花一分。这其实这个经济账就解决了。
但是伟明哥，这是我们三个人还就是很正常的人，
没错。但我是想说和你说的一样的结论，说哎。即便是钱算好了，
哎，
你中间要吃饭吧？
对，
有没有？比方说我很龟毛，吉祥，你有没有洗手？哎呦，这不对，有没有洗脚来吃饭？
而且你一定要吃什么，他就又不可以吃什么。
对，我们今天比如吃牛排不行，我不吃牛。
对呀，我不吃鸡，你是不是还得给我算回钱呢？这
个萝卜怎么算？
对，
所以说呢，这怎么讲？就。钱这方面其实不是大问题，可能精力上啊，每个人多花点什么都无所谓。
对，
关键的我觉得要寻找人
志同
道合的人才可以。你比方说你对不对？田平春那种人能跟他一起？
田大哥都付钱的人，
我哎，对，就是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而且呢，特别比方说你看性格上，开朗的，
对
不对？比方说这个人很斤斤计较啊，
他平时就已经很斤斤计较了，就别出门了，
就干脆不是他出他的门，你走你的道，对不对？不叫凑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说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尽量啊，就是刚才这个飞人有讲的他的故事，我突然想到说，其实呢，就是做一种就是大家都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项一个活动，特别是旅游，你肯定要有很多的很难预期的事情要发生，那怎么办？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菲尔做的就非常对，就是我多付出一点，
对，
我多付出之后呢，又让把对方透过你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感化对方，至少说你第一天发生这种事情的话，你可能就已经引起警惕，说哎呦，我可能还有10天还有9天将要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呢，至少在你心目当中让他比较顺利的把它完成下来，也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没错，
所以如果把这件事情放在首位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慢慢他沉淀下来，他会觉得说哦，可能我今天可能做的少什么地方，
对，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说本来是不应该凑在一起的一个旅行，但是呢也在旅行当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双方都本着一个把这个旅行至少能把它坚持下去，把它完成了，
对，
就这么个心态还 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结局。
嗯
啊，好，我们也时间也只能和各位说再见了哈。也祝各位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未来的旅行的一个行程啊。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五味杂谈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